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L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从法国首都巴黎向您播音。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3月1日11点，巴黎时间12点，在北京和台北现在是19点。请听新闻内容提要。
美国参议院通过台湾旅行法，台湾总统蔡英文发推文表示感谢，中国外交部表达强烈不满，提出严正交涉。刘鹤访问华府，阻止美中贸易战，专家称特朗普对刘鹤来访并无期待。中国媒体财新披露，中国华信能源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叶简明被调查，该公司股票市值应声跌落。红二代知名人物陈小鲁因病去世。台湾228事件71周年纪念日，蒋介石棺旧遗像被泼洒红漆。美国总统府通讯联络办公室主任霍普希克斯就通俄门事件接受国会质询之后宣布辞职。菲律宾政府正同中国一家国营企业探讨，希望联合在南中国海开采能源。
请听由瑞迪编播的新闻的详细内容。
美国参议院周三通过了台湾旅行法，该法令旨在推进美国与台湾各个阶层官员间的互访。此法令此前已在众议院获得一致通过，目前只待总统特朗普签署即可生效。台湾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获得消息之后，通过推特对所有支持这项法案的美国国会议员表达感谢。这项刚刚通过的法案认为，台美关系法制定以来，美国对台湾高层官员访美有自我设限，使得美台关系缺乏有效的沟通，阻碍双方关系的发展。美国的政策应当允许台湾高层官员进入并与美国官员会晤，在美国开展活动。到目前为止，台湾总统、副总统、行政院长、外交部长等高级官员均无法前往华盛顿访问，这些官员过境美国的做法也往往引发北京方面的抗议。刚刚通过的台湾旅行法将解除这些阻碍。也有观察人士认为，法案即使通过实施之后，美国行政部门如何执行才是这个方案能否落实的关键。中国外交部周四已经就此作出回应。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一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上述议案有关条款尽管没有法律约束力，但它严重违反了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中方对此表示强烈的不满和反对，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2018年2月28日是台湾白色恐怖时期标志性事件228事件71周年的纪念日。同一天，位于桃园大溪的蒋介石陵寝的棺旧和遗像被泼洒红漆，详细情况请听本台特约记者陈民峰发自台北的报道。
蒋介石的陵寝设在桃园大溪已经有43年历史，成为蓝营精神中心的象征，参观者络绎不绝。昨天228纪念日当天，却首度发生台独暴徒九人闯入停放棺旧的陵寝室，当着管理人员的面朝棺旧和遗像泼洒红漆，并不断地高喊去除支那权威，建立台湾共和，在拉起白布条表达诉求之后离去，全程3分钟，还自行录影放上了网络。最不可思议的是，慈湖陵寝是由三个单位共同管理，包括国防部宪兵指挥部、空军一队和国防部后备指挥部陵寝管理组。事件发生时，现场的国防部人员面对突如其来的暴行，并未加以阻止或制服，只有气无力地说，不好意思哦，先生，你们不能这样子哦。国防部事后指出，当时现场只有5、6名管理人员，无力制止嫌犯破坏及阻止他们离开。昨天下午，自由台湾党及蛮番岛屿社等台独团体举行记者会，公开承认是他们干的，并当场撕毁中华民国国旗。他们要求蔡英文政府彻底清除威权遗绪，停止以台湾的资源供奉独裁者。如果总统府、国防部及桃园市政府继续互相推脱，他们破坏圣像的行动不会停止。桃园市大溪警察分局今天调派了200名警察，加强慈湖园区周边的巡逻。警方表示，已经比对出嫌犯的身份，由于犯罪事证明确，构成毁损罪，已经通知涉案人员到案说明。 国民党主席吴敦义不赞成追究，他认为这种事不再发生就好，再追究可能引发更大的困难。但有学者认为，蒋介石是国民革命军之父，军方不重视自己的职务，应该将现场的指挥官撤职查办。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被称作是中国国家主席的首席经济顾问的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日前抵达美国访问，试图缓解中美之间紧张的贸易关系，但美国方面熟悉中美关系的专家对刘鹤此行可能取得的成果并不乐观。详细情况请听本台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发来的报道。
2月27日，习近平的首席经济顾问刘鹤率团抵达华府。28日，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表示，预期美中双方将就美中贸易及经济关系进行坦诚的交流，讨论事项聚焦在实质议题。白宫经济顾问科恩、财长姆努钦、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将于3月1日与刘鹤举行会议，但目前并未规划总统特朗普和刘鹤见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在美中贸易关系紧张升级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信任的经济顾问刘鹤访问华盛顿，他正在努力阻止一场贸易战争。2月8日至9日，负责外交事务的国务委员杨洁篪带着与刘鹤同样的使命访问华府，但失败而归。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肯尼迪表示，中国对说服特朗普仍抱有希望。但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副总裁包道格认为，特朗普总统对刘鹤访美并没有什么期待。刘鹤此行所肩负的使命是说服美国与中国进行谈判，而不是采取单方面的行动。即使是采取单方面的行动，那么再等一段时间。鲍道格认为，让特朗普政府推迟宣布美国准备对中国采取的贸易行动很难实现。2017年美中贸易逆差飙升到3750亿美元。上周五，特朗普告诉媒体记者，不能再让其他国家占美国的便宜。白宫官员则表示，截至目前为止，中国没有表现出会采取措施减少美中贸易逆差的积极态度。
中国媒体财新3月1日早些时候发布特稿，率先披露中国华信能源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叶简明被调查的消息，但该特稿并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而财新网此篇特稿上网之后不久好像已被删除，相关网页目前已经无法进入。公开资料显示，叶简明于2002年创立中国华信能源有限公司，2009年在上海设立中国华信总部，2013年在捷克设立中国华信欧洲总部。因为叶简明本人行事低调，他曾在2015年被《财富》杂志形容为中国最神秘的世界500强掌门人。去年9月，华信能源曾宣布收购俄罗斯半公营石油企业俄罗斯石油公司 14% 的股份，相关交易额估计为90亿美元。据财新报道的消息，叶简明遭调查可能将影响这次收购行动的完成。在此之前，华信能源已经由于银行方面迟迟不肯接受贷款而面对筹资困难。法新社一日就此联系华信集团，但对方没有接受质询。相关的消息目前虽然没有最终得到证实，但华信集团在股票市场上的市值应声下跌。中午时分，华信股票在香港市场暴跌 22.8%。 华信香港金融投资随即发表公报称注意到相关消息，但叶简明并无担任本集团任何成员公司的董事或其他职务，也并未参加该集团的经营管理。这份公报强调该集团的运作仍维持正常。在深圳的安徽华信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也立即发表澄清公告，强调叶简明与华信国际无直接联系，并非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法新社报道指出，中国能源领域基本上由中石化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两大国营企业掌控，像华信能源这样的私营企业可以说是一个特例。该公司2002年 创立，2015年时已经发展成为营业额高达340亿欧元的庞大企业，这也引发了舆论各方对其与政府领导层之间关系的种种猜测。近日，中国政府开始加紧对大型私营企业大规模海外投资及高额负债的管控。美国的反腐调查近期也波及到了华信能源。该公司两名官员去年11月时在美国被捕，他们涉嫌向非洲国家乍得和乌干达高层领导人行贿，为一家中国能源企业争取商业利益，但目前尚不了解是哪一家中国能源企业。华信公司当时曾否认这些指控。中国红二代人物陈小鲁周三在海南因心脏病突发逝世。中国微信公号时事前沿引述陈小鲁的妻子素慧宁向亲朋好友发出的消息称，陈小鲁因急性大面积心肌梗死而于2月28日死亡。陈小鲁是中共十大元帅之一陈毅之子。陈小鲁病逝恰逢日前中国保监会决定接管安邦保险集团，该集团董事长吴晓辉也因为涉嫌经济犯罪被起诉，而陈小鲁据传与吴晓辉多有往来，有消息甚至认为两人是合作伙伴。此前也有媒体称陈小鲁才是安邦集团的实际控制人。陈小鲁病逝的消息因此也引起了舆论的特别关注。但身为红二代的陈小鲁近年来吸引媒体关注的一个重要事件，是他曾就自己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公开道歉，并强调应当对文革深入反思。美国总统府通讯联络办公室主任霍普·希克斯28日宣布辞职，称希望探索白宫以外的机会。不过日前他曾在27日在国会就通俄门事件调查接受国会的闭门质询，但美国政府发言人桑德斯则表示这两件事没有任何关联。曾经是时装模特的希克斯很早就加入了特朗普团队，是特朗普身边年资最久也最忠诚的顾问之一。他具体的离职日期目前尚未公布，他是特朗普就任总统以来的第四位白宫通讯联络办公室主任。27日希克斯在国会接受了近九个小时的质询。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希克斯在听证会上可能承认他在白宫的工作有时会迫使他说出一些善意的谎言。数月以来，美国有关当局一直就俄罗斯涉嫌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展开调查。菲律宾政府正同中国一家国营企业探讨希望联合在南中国海开采能源，详细情况请听安东尼的进一步介绍。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到南部城市马拉维视察时，形容拟议的合作项目是一项共同拥有主权受争议地区的安排。他认为这比中国和菲律宾两国开战，菲律宾军队被杀害来得好。除了菲律宾和中国，文莱、马来西亚、越南和台湾也宣称拥有南中国海部分或者整个地区的主权。拟议的中非合作计划过去都引起东南亚邻国的关注。路透社援引菲律宾总统府发言人的话说，菲律宾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任何能源勘探项目合作对象只能是中国的某家公司，不能是中国政府。这位发言人是星期四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这番话的。菲律宾和中国上个月同意组建一个特别工作小组，商讨如何避免主权争端，在南中国海共同勘探石油和天然气。菲律宾总统府发言人说，我们不是要达成主权国家间的勘探协议，如果能够达成协议，那一定是在两家公司之间。这位发言人还说，菲律宾方面一直在与一家中国公司谈判，但没有具体说明是哪家公司。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任期内的非中关系出现回暖，杜特尔特搁置了双边领土争端，以换取更多的贸易机会，并且争取中国对菲律宾重要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
叙利亚东古塔地区严重的人道形势仍然无法得到任何缓解，由于交战行为并未停止，由叙利亚政府与俄罗斯合作建立起的人道援助走廊无法启动，目前没有任何救援车辆进入被围困的区域提供救援物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3月1日对亚洲地区的第二次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听由安东尼主持的要闻解说。
各位好，欢迎收听要闻解说。菲律宾最高法院院长塞瑞诺今天在同僚压力下展开养生休假，为自己面临的弹劾程序做准备。他遭到指控没有诚实申报资产等罪名。塞瑞诺的发言人拉坎尼劳昨天在记者会上宣布，塞瑞诺将于3月1日起开始半个月的养生休假，为国会酝酿中的弹劾审判做准备。菲律宾最高法院发言人戴奥多戴今天宣读一份声明说，最高法院13名大法官经过2月27日的深入讨论，取得塞瑞诺应该无限期休假的共识。声明也提到，最高法院视塞瑞诺已开始他的无限期休假，由资深大法官卡皮奥暂代院长一职，兼任总统选举法庭与司法及律师委员会的主席。卡皮奥出生于纳卯市，和总统杜特尔特的女婿有亲戚关系。他于2001年获当时的总统亚罗玉任命为大法官，2013年也加入菲律宾南海仲裁案的法律团队。57岁的塞瑞诺是菲律宾的第一位女性首席法官。她虽然不曾直接批评总统杜特尔特，但对他政权的人权和法治问题深表关注。杜特尔特向来毫不掩饰他对塞瑞诺的不屑，并且指责他涉嫌贪污。预计众议院将在下个月中投票弹劾塞瑞诺，之后将案件交由参议院审判。菲律宾前一任的最高法院院长科罗纳也是在新总统登台之后遭到弹劾下台。塞瑞诺是菲律宾历史上首位女性最高法院院长，2012年获当时的总统艾奎诺三世任命，法定任期可以到2030年他年满70岁的时候。但是改朝换代后，他被指没有诚实的申报资产，动用公款买名车，以及人事没有按照程序。去年8月，反犯罪及贪污志工团和一名律师先后向众议院提出弹劾状，控告塞瑞诺违宪、贪污以及违背公众信任等罪名。马拉坎南宫已经多次建议塞瑞诺主动辞职，以避免进一步伤害最高法院的形象。菲律宾众议院司法委员会预定于最近结束弹劾案听证程序，确认是否有充足理由弹劾塞瑞诺。如果理由充足，经众议院三分之一票通过后，将提交参议院，预料参议院会在7月份处理。塞瑞诺相信自己经得起弹劾的考验，他通过发言人表示将抗争到底，不会辞职。菲律宾最高法院当前有15名大法官，包括塞瑞诺在内。总统选举法庭是由最高法院大法官组成，处理有关总统及副总统选举的争议。司法及律师委员会是由最高法院院长、司法部长、众议院成员以及法界人士组成，主要功能是为司法部门举荐人选。菲律宾为三权分立制国家，杜特尔特于2016年赢得总统大选之后，来自明达纳俄岛的政治人物水涨船高，当前行政、立法与司法三个部门都由明达纳俄岛邦掌管，杜特尔特已完全执政。杜特尔特试图消除他将会恋战权位并成为独裁者的疑虑，声称他希望达成实行联邦制的目标，好让自己提早结束任期。他一个月前成立由宪法专家组成，并由最高法院退休法官主持的19人小组，这个小组已经提出一套类似美国的联邦模式。各位，以上听到的是要闻解说，感谢收听。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刘芳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中共中央 计划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的决定继续引发国外媒体的关注。今天出版的《费加罗报》再次刊出该报驻京记者的文章，揭示了中国社会网络针对习近平将成为终身主席的现实所作反响，并对中国未来的国际地位进行了分析。另外，中美贸易关系紧张，处于剑拔弩张之际，美国商务部提出对中国铝箔产品增加高额关税的主张，这是《回声报》关于中国话题的重点报道。首先，《费加罗报》刊出习的霸权主义引发世界忧虑的报道标题。该报驻京记者指出，习近平将无限期的掌控国家权力的前景在中国社会网络引发一片不安，导致当局进一步加紧审查措施，并封杀了大量词汇。但是修宪改革也将对全球市场造成影响。报道指出，目前尚很难断定习近平将如何运用手中的权力，不过他为将中国打造为超级大国并创立一支世界级军队的决心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一些专家预测，如果中国经济放缓，习近平这位红色皇帝所推行的对外政策则将更为棘手，这难免不引发各方忧虑。中国不断加强在南海的势力，去年在海外开设了第一个军事基地，并通过新丝绸之路的策略不断扩大其在西方的影响。分析人士一致认为，中美两国将加剧紧张关系，太平洋地区可能爆发冲突，尽管北京和华盛顿都并不希望开战。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顾问葛莱仪指出，随着习近平可能在南中国海或关于台湾问题上愈加强烈的立场，紧张关系将进一步升级。北京历来视台湾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始终表示不排除采用武力实现统一的可能。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亚太项目高级研究员指出，北京的主要意图实际上是施加更多压力，以改变日美军事联盟的平衡，从而以对自己有利的方式解决主权纠纷。中国人大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石英红本周在《环球时报》的一篇文章中写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国际舞台上的不良表现为中国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提供了机会，中国必须抓住这个机会。《费加罗报》记者最后指出，这是迫使习近平加倍努力的一种策略，以向世界其他国家展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他的宏伟蓝图。另外，在关于中美紧张贸易关系的报道中，《回声报》指出，美国商务部建议大幅提升对进口的中国铝箔产品的关税，美国对中国钢铁产品征收高额反倾销税的相关决定预计将在四月中旬推出。报道指出，本周二，美国商务部提出建议，对中国进口的铝箔产品征收高额反倾销税，相关决定将在3月15日由美国贸易委员会审议批准。针对美国商务部提出的主张，中国方面迅速作出回应。中国商务部贸易救济调查局局长王鹤军表示，美国没有遵守世贸组织规则，严重侵害了中国铝箔产品出口商的利益。中国对此表示强烈不满，中国将采取必要的措施以捍卫合法权利。报道指出，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才刚刚开始，因此美中两国的贸易紧张局面可能会继续恶化。2017年，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对进口钢材是否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发起调查。今年1月中旬公布的最终报告作出的结论显示，威胁因素成立。相关报告建议对进口铝和钢铁产品采用增加关税、配额等办法。美国总统将分别在4月11日和19日之前对钢铁产品及铝产品采取的限制措施作出裁决。报道最后指出，下一步需要观望的是，这些措施针对的对象究竟是哪些国家？只针对中国，还是也针对其他向美国出口钢铁产品和铝产品的国家？本周二，欧洲国家在索菲亚举行的贸易部长会议上，欧盟委员会贸易专员西西利亚 马姆斯托姆十分明确地表示，如果美国总统采取强硬措施，我们则将采取反制措施。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张文忠编播的专题节目。
四天前的2月25日，中共中央公布向全国人大提出修改包括删除国家主席任期等部分宪法内容的建议，立即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中共修宪的分析评论。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说，官媒宣布中中央委员会建议下月召开的两会修宪删除国家主席任期规定，这是为习近平任期终身制排除障碍先营造舆论。消息传出，国际和海外一片哗然，认为违反时代潮流与共和抵制。毕竟中共虽一党专政，但国体还是共和国。宪政很重要的概念，权力有任期，对修宪格外慎重，不应掌权者方便轻易推翻既有制度，使宪法沦为迁就政党或个人的工具，才是真正宪政。拿这些标准衡量中国国家主席任期限两届条文如删除，无意复辟毛泽东时代权力终身制，最高领导人任期至死或到自己愿意退位时。这和民国初年袁世凯称帝改共和为帝制有何不同？海外部分华人认为，中国梦不能变成皇帝梦，否则中国政治大倒退非常危险。部分西方观察家则认为，这种发展虽不让人意外，却反映中共精英对中国经济社会缺乏自信，企图借强人之手带领中国度过艰困时期，才出此下策。香港明报的社论说，已故中国领导人邓小平鉴于文革十年的惨痛教训，于1980年代提出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在1982年宪法修改中增加了领导人任期的限制。虽然说对任期不做明文规定并不一定等于终身制，但却让人有理由相信国家最高领导人不再是只能连任一届了。这改变了国内外对国家权力继承交接的传统预期，特别是在最高领导人的接班人选缺乏较清晰指向之时，对内对外都不是好事。改革开放40年来，中共各界领导经过多年实践探索，逐渐形成了任期限制、七上八下、隔代指定的接班制度。虽仍有不少有待完善的空间，但毕竟给了外间较稳定的政治可预期性。中共十九大却破例未有为习近平选定接班人选，加上今次修宪要取消领导人任期的限制，令外间对中国权力交接继承的稳定性、持续性产生了怀疑，增加了政治上的不确定性。香港东方日报神州观察的评论说，在十九大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被写入中共党章，成为中共的指导思想。外间普遍认为，中共或将进一步修改宪法，实行体制改革，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中共会否取消领导人的连任限期制度，为习近平的长期执政铺路。这一猜测终于得到进一步证实。中共一直有七上八下的不成文规定，在任国家领导人年龄达68岁或以上的必须退下来，如此一来，习近平在完成本届任期后势必要终止连任。然而自18大以来，习通过一系列措施打虎拍蝇，推行军改，清除各种政治毒瘤之后，进而一举确立其对军政精明等全方位的绝对权威，留任已是水到渠成之事。新加坡两早报的社论说，从中共本身的权力逻辑而言，去邓化似乎有其必要性。随着经济发展和财富高速增长，党内已经形成大大小小的既得利益集团。习近平上台后强力反腐所揭发的各类惊人黑幕，显示中共必须集权来应对不同利益团体对其执政权的威胁。此外，社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累积的各种矛盾，迫使中共必须投入更多资源和心力去处理，缺乏坚实的权力核心，恐怕难以压制这些党内外的挑战。 同时，如果64岁的习近平长期主政，中国的外交政策可能会产生相对的稳定性、持续性和可预测性。对于各国外交决策者而言，这或许是摒弃价值判断后，习近平长期主政所可能带来的正面效果。毕竟，考虑到其对世界越来越大的重要性，一个不制造外交意外的中国，应该更容易得到认可。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新闻内容提要。美国参议院通过台湾旅行法，蔡英文发推特表示感谢，中国外交部表达强烈不满，提出严重交涉。刘鹤访问华盛顿，阻止中美贸易战，专家称特朗普对刘鹤的到访并无期待。中国媒体财新披露，中国华信能源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叶简明被调查，这家公司股票市值应声跌落。美国总统府通讯联络办公室主任霍普希克斯就通俄门事件接受国会质询后宣布辞职。菲律宾政府正在同中国一家国营企业探讨，希望联合在南中国海开采能源。接下来请听由珍妮特编播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日前新华社的英文版披露，中共提出修宪，习近平可能无限期的担任中国主席之后，引起国内外的哗然。对于习皇帝的诞生，外媒指出，在中国目前正在重新平衡经济、去杠杆化的同时，这个无限期掌权的修宪似乎将对中国经济的稳定造成危险。2013年上任中国主席的习近平将借着修宪可永久掌权这个第二大世界经济体的中国，掌权期长到将可让他进行所主张的长期改革，特别是削减金融危机及重新平衡其经济成长模式。牛津经济研究所专家高路易向法新社指出，原则上中央集权可以削减不和谐的问题之际，让一国的经济政策更加的吻合更有效率。澳新银行大中华地区的首席经济学家分析指出，当局可以利用掌权延期来实施许多认为关键性的改革，例如针对那些国企建构一个几十年的行事进度表。在习近平持续掌权的同时，其亲信经济顾问刘鹤他也将被认为副总理。根据数名专家指出，他将同时可以兼任中央银行的总裁，而刘鹤也是中国目前经济增长模式平衡政策的策划者，强调加强服务业及新科技的发展，这也抑制了产能过剩的重工业发展。中国正全力抑制产能过剩。同样的，对于习近平刚开始的旗舰规划，例如一带一路，在亚洲的基础建设，或是努力前进的反污染行动，都将同时加强。这也正如中国正在大力进行的去杠杆化，北京将银行贷款的条件严格化，并要杜绝地下的影子银行。澳新经济学家杨廷宇指出，金融稳定对抗污染成了重要的施政项目，比经济成长更重要。兴业银行的资深分析师姚伟指出，即使针对金融领域实施监管上的强化，但短期来说最关键的是去杠杆化。凯投宏观投资公司的经济学家普里查德说，的确，习近平面对利益团体派别将坚定执行一些困难的改革，例如棘手的国企的重组，而且他甚至得接受经济成长放缓的阵痛。但查理德表示自己感到怀疑，中国当局对于是否接受去杠杆化带来无可避免的冲击仍然存有迟疑不决态度。这个冲击就是会产业会出现气喘吁吁。习近平的改革行事力将是从对抗污染到去杠杆化，从消除房地产过热到削减工业产能过剩。 等的问题。查理德观察指出，但习近平并不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源，也就是经济上国家过度的干预，他的主要目标似乎是强化国企的角色来保住政权。习近平去年十月呼吁强化国企的资金给经济自由化的希望泼了一盆冷水，从那时起，中国政府就开始矫治一些中国私营的大集团，矫正他们高危险的债务水平，例如安邦集团就刚刚遭到中国当局的接管。如果说中国政府承认对外国企业大大开放中国市场，相反的欧盟与美国却同声谴责这个亚洲的巨头越来越高涨的保护主义。北京咨询公司的经济学家鲁克在博客上发表强调指出，一人掌权的政体会让自由化的改革更复杂，为了更有效率起见，需要建立一个法治基础上有力的监管机制。澳新银行的查理德也强调说，如果政治败坏，任何人要对抗习近平都将非常的困难，他恐怕长期来会导致这个系统脆弱化。分析师高路易还说，要减少的冲击力副作用往往是危险的，中国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现在中国人开始担忧未来了，法新社联络几家中国专门办理外国移民的公司，他们都说自从周日以来，网络上搜索移民资讯暴增，移民这个词迅速的进入百度搜索最大热门搜索行列。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继续，请继续收听由珍妮特编播的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台湾上次的地方选举，2014年，台北市有“台湾叶克膜之父”美名的台大医生柯文哲教授，昵称柯批，异军突起。当时虽然是个政治素人，而且讲话率直无厘头，但受到本土台湾的3000宠爱于一身，竞选大获全胜，人气也一直高涨不下了好一阵子。不过经过执政几年后的折损，这位柯批的无厘头似乎不再那么受到绿营民众的支持，在他游走两岸之间的讲话也招来对中国太友善的批评。虽然台湾总统蔡英文还是对他礼遇有加，但过去支持他的绿营基层似乎开始不买账了。本次中华世界请台湾新新闻周刊副社长陈东豪先生来为大家介绍柯文哲目前的处境。东豪您好。
陈好，大家好。
东豪，这位曾经在台湾可说是明日之星的柯文哲要继续竞选连任台北市长，但是目前的情况好像不太好，是吧？请您介绍一下。
是的，这个台北市市长柯文哲，他上一次能够击败中国国民党提名的台北市长候选人那个连胜文，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是台湾的中间选民、年轻选民，加上传统支持民进党的选民，三个力量合在一起，所以在那一次的选举里面，他以86万对连胜文的61万不到。那他在2014年的这个记录算是非常特殊的，因为过去只有马英九在当台北市市长的时候啊，曾经拿下一个87万票，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当时的柯文哲等于是很少哈政坛。那而且因为他的这个选举，在两年后2016年的台湾总统大选的时候啊，民进党也因此获利很大。
嗯，
但是经过了这3年来哈，从2014年一路过来，柯文哲跟民进党已经是渐行渐远了。
嗯，
那他这次会面临到的一个连任的危机，也是跟这件事情有关。也就是说，简单讲，如果他上次的86万票分裂了，有一部分的选民不支持他，就可能导致他会落选。那这个关键我们用两个东西来讲哈，第一个就是为什么会造成这个原因，那其实是跟柯文哲在两岸的态度有关。这个事情表现在几个方面，去年台北市举行那个四大运哈，四运动大会，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很多原来在2014年支持他的人就发现说他很忌讳中国的态度，要比如说他们跟民进党的关系，在今年的农历年前，台湾的总统蔡英文曾经对柯文哲抛出了一句话，就是说柯文哲应该要解释一下他的台湾价值是什么，让民进党的支持者觉得他是可以信任跟支持的。但是柯文哲当时的答复是说他想搞清楚蔡英文的台湾价值是什么，也就是他不回答这个问题。那这里面其实关键字就叫台湾，也就是说柯文哲他曾经在2014年说他是墨绿色的，那他怎么去解释台湾的这两个字，所谓的台湾价值这件事情。 那这个事情可以看出来说，他跟民进党的支持者之间有一个可以说是基本价值的一个矛盾。那这个就是形成他的一个基本困境。这个困境是什么呢？也就是柯文哲希望在比如说台湾的蓝绿哈、这两个政治板块之外，还有跟中国大陆，如果我们用红色来代表中国大陆的话，就是说在红蓝绿之间，他想要取得一个最大公约数。但是呢，当他在处理中国大陆这一块的态度，却影响到绿军，尤其是台湾一些很支持台独的、主张台湾自主性的这些选民的反弹。那这里面就衍生出他的另外两个困境，就是他在处理这个两岸的这问题上面来讲，导致了他产生了两个困境。第一个困境，就是民进党的支持者直接抛弃他，甚至拒绝投票给他，甚至用各种方式去向现在台湾的执政党民进党中央党部去表达抗议，甚至他们会打电话到市议员，民进党籍的台北市市议员说，如果民进党这次要跟柯P合作的话，他们会连市议员都不支持他们。那过去民进党在台北市最保守的估计哈，就是他最差最差的时候还有35万左右，这是第一个。其实简单讲，他只要少了10万张选票的支持，对柯文哲连任就会构成威胁。那民进党的这些比较活跃的这种基层的支持者，他可能是民进党的基层干部，可能是民进党里面的志工，他可能是在台湾里面有所谓的邻里长，他们就是不断用电话去做抗议。那抗议的对象当然不是柯文哲，他直接抗议民进党中央党部，所以这个对民进党的党主席，也就是台湾现在总统蔡英文，是构成一个很大的困扰。那柯文哲的第二个还是跟他的两岸态度有关哈。在上一次的选举的时候，台湾有很多我们所谓上电视的所谓政治评论人员或者是名嘴，这里有很大的一批人当年是很支持柯文哲的。那个支持柯文哲不外乎两个因素，第一个当然是柯文哲这个马英九时代的时候有被调查他在台大医院任内的一些所谓的弊案，那当然这个弊案后来证明就是不存在，应该不起诉处分。那第二个呢，是因为连家连胜文啊，连就是台湾前副总统，也曾经是国民党党主席的连战先生的大公子连胜文，他代表国民党。连胜文这个意义在当时的台湾来讲，如果连胜文当选台北市长，某一个角度我们可以讲，因为台北市市长是距离中华民国总统位置最近的一个政治职务哈。还有一个是连家当时在马英九时代，其实他的爸爸连战在两岸上是享有很大的话语权跟影响力。那如果连胜文会当选台北的市长，大概我们可以有一个想象，也许有一天台湾的总统会叫连胜文。那对台湾来讲，台湾有一批选民是抗拒所谓统一的，是拒绝统一的。那这个状况之下，其实在2014年场选举里面，一方面是很多人同情柯文哲，二方面是想要拒绝连家的崛起。那当时民进党因为又没有本事单独提名候选人能够赢得选举，所以呢，所有的力量就转了，都支持了柯文哲。所以柯文哲是在这样这个背景起来。好，那当年2014年支持柯文哲的这些人，后来在这两年多以来，陆陆续续都对柯文哲提出了很多怀疑，甚至不信任柯文哲。这个不信任，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柯文哲在两岸的态度，或者更具体来讲，他们在怀疑柯文哲跟北京之间的暧昧关系。那认为这个暧昧关系可能会影响所谓的台湾的主体性利益。那这个地方你也可以把它简化成，他们认为柯文哲可能会成为中共在台湾的一个棋子，他们产生这样的疑虑。那柯文哲在这一块，就是说他的言论困境，简单讲，民进党的支持，因为他两岸政策对他产生强烈反弹。过去媒体对他是非常的友善，可是到现在为止，除了少数的媒体之外，过去曾经帮过他或者支持他的媒体，几乎现在都反柯。那在这种状况之下，他就会很麻烦。为什么呢？因为上次连胜文他在台北市拿到了选票接近61万票，是国民党有史以来最差的一次。那今年大选一般我们会评估说，国民党不会低于连胜文的61万，而且如果说在台北市市长选举75万票可以当选的话，你知道61距离75万只有差14万票。相反的，柯文哲从上次的85万票，他可能要先减少10万票，也就是他一口气会直接掉到74万票，而且可能还要再往下掉，那么他就可能不会连任。那如果民进党直接提名，就会变成有3组候选人。在这种状况之下，柯文哲的连任就会非常麻烦。他即使是1对1跟国民党的候选人对选的话，一般来讲他不能保证他一定会当选。但是如果是3组人马的时候，那柯文哲的状况更难预测。不过柯文哲现象在台北也很特别了，就是说到目前为止他还是上选声望最好的这个候选人，所以柯文哲在台湾目前政坛上他就变成是一个很特殊很特殊的现象。
他现在民调都
少？
一般来讲，他还是居领先，他还是在三四十之间哈。
嗯，
那国民党大概在20%-20几%，就是国民党目前看起来最有可能的候选人是前立法委员丁守中。
嗯，
民进党的候选人当然差更远，他目前都排到第三名嘛。
那姚文智不是要出来？
是是，但是选举的时候当然不会用这种支持度去反映他的得票率。
嗯，
因为不管怎么讲，如果民进党正式提候选人的时候，民进党的候选人不会只有10几%的这种支持度，他一定会超过这个数字。他也许是20几，那丁守中也不会只有现在的20出头，他一定还会在往上增加。
嗯，
所以柯文哲未来的连任之路变成很难预测，他到底能不能过关。但是如果民进党之间跟他是可以合作的，相对来讲对柯文哲的选情会比较单纯。
嗯，
只是目前来看，柯文哲跟民进党之间的关系实在是太紧绷了。对民进党来讲，非常多的市议员，他们其实是受到非常大的压力。
嗯，其实这个情况转下到这个程度，那当初这个蒋万安不是白白退出台北市的市长选举了吗？他应该继续。嗯，
所以因为蒋万安是另外一个状况，就是说他到底有没有把握参选哈？那因为我们当时在看的时候，就是蒋万安的民调，各个台湾不同媒体在做的时候，蒋万安的民调是输给了丁守中，但是蒋万安跟丁守之间的争议在哪里呢？就是他的民调虽然输给丁守中，但普遍大家在预估认为蒋万安的爆发力后续选票增加的幅度可能会优于丁守中，因为丁守中的年纪毕竟还是比较大，
比较大一点。
啊，对。但是丁守中的优点呢，在稳，就是丁守中的选票不容易流失，但是丁守中的缺点在他的选票要扩张会比较困难。那蒋万安除了一个就是说他年纪轻有吸引力之外，就是对蒋万安个人来讲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在台湾从政担任立法委员到目前为止勉强算2年，然后他的政治经验其实是不足的，也就是说蒋万安自己本身还没有做好一个准备，或者我们可以这么讲，他作为一个立法委员还没当好，又要去短暂台北市市长，就算他可以当选，他恐怕未必有能力做得好。那我们一般在看蒋万安的话，就是他对自己的个人企图心可能还要更大更远，所以看得出他走一个比较保守的路线，就是说这次先不参选，先把自己的立法委员这个角色跟政治历练先做好，再去走出他的下一步。
嗯，其实现在看全球的这种政坛的现象，你说他准备的好准备不好，够不够资格，有没有能力，也都很难说他到底可不可以选得上。像特朗普不是也是吗？也没什么政治背景。
比如像你法国总统也是很年轻嘛。
对啊，就是应该就一鼓作气就选上去就是了。
这就涉及到个人的企图心跟心理准备。
嗯，
就是你心理准备状态够不够。
嗯，
我目前看起来蒋万安的心理准备状态是不够的，所以他还没办法去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变局。
嗯，
所以他才会选择直接对外宣布说他不会投入这场选举。
嗯，
那因为这个东西一宣布之后就成为定局，所以蒋万安现在就跟这场选举无关了。
嗯，还有柯文哲，他就是曾经说过，他曾经到这个中国延安哦研究共产党是如何打败国民党的。他的一个感想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就是装的久，装的像，装到最后全国人民都相信。
是。
那这个是不是说他自己也是落入到这种装的久、装的像、装得到全台湾的人都相信他呢？
他事实上是非常喜欢毛泽东的。
嗯，
他也常常讲说他喜欢研究毛泽东。事实上，柯文哲在政治上是一个马基维利的主义信奉者。
哦，
他相信的是要灵活、要狡猾。
嗯，
这个东西也就产生说，他当选之后，他不断的批评过去支持他的民进党。当然，民进党的政策可以批评，不是不可以批评。不过，因为他自己以前跟民进党走了那么近，然后后来他当了台北市市长之后，又主动的这样子的批评。然后这个批评里面包括最简单的一点小故事，就是说，像台湾的制度里面哈，台湾的内阁是在所谓的行政院嘛，那台北市市长是行政院会啊，就是内阁会议里面的当然成员之一。他虽然不是阁员，但他自己是可以参加的。那柯文哲很有趣，他很少参加这种会议，他都是派他的副市长去。
嗯，
所以柯文哲其实本身就不想屈居在民进党之下。
嗯，
所以他在这2-3年来，他一直在宣示一件事情，就是我不是民进党。他用这个方式想要去拉拢浅蓝的选民，而且他是成功的。所以柯文哲现在的声势是好的，他拥有浅蓝跟浅绿的支持。但他的挑战在哪里？就是说，当两个政党国民党跟民进党如果都提名候选人的时候，
嗯，
那柯文哲势必会两党夹杀。那他能不能逃过两党夹杀？这个目前不好判断。
嗯嗯。然后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在他处理这个双城论坛这件事情上，可以说是他连任的最后一根稻草。怎么说呢？
啊，因为这是涉及到他两岸政策哈。他在他上一次在双城论坛的时候啊，他讲出了让民进党支持者哈，我们讲深绿支持者很难接受的，就是两岸一家亲，还有个讲说两岸是生命共同体。同时他在台湾市大运的时候，有一些台北市民众拿了象征台独的旗帜，却被拒绝入场。这些动作都深深的刺激了台湾的所谓的绿色选民。 或者说深绿的选民，那这些深绿的选民就绝对不会支持柯文哲，所以他从这个地方开始，这些深绿的选民反过来要求民进党不得配合柯文哲，如果配合柯文哲，他们甚至要反投票，宁可投对手或者不投票，用民进党的市议员可能会落选的方式对民进党施加压力，所以民进党现在面对柯文哲事实上是头很痛的。
各位听众，本次中华世界请新经文周刊副社长陈东豪先生为大家介绍台湾政坛一度的明日之星台北市长柯文哲的竞选连任上所遇到的困境。本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法巴克斯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接下来请听由艾米编播的法国风光。
近日在法国总统马克龙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签署的一系列两国合作协议中，有关上海西岸和法国的蓬皮杜国家艺术文化中心合作的项目，也让那些喜欢当代艺术的人感到十分的兴奋。随着这个协议的签署，十几年来有关上海西岸和蓬皮杜艺术中心的五年合作展览项目尘埃落定，也成为法国艺术出口的又一个成功的案例。这个消息也让法国著名的博物馆之一蓬皮杜艺术中心成为关注的焦点。本节目就谈谈和蓬皮杜艺术中心相关的一些话题。蓬皮杜中心全名是蓬皮杜国家艺术和文化中心，但是法国人都喜欢称它是波布赫，直接译成中文就是美丽的城镇。因为蓬皮杜艺术中心用的是法国前总统蓬皮杜的名字，但它建造的地方原来就叫波布赫，所以对法国人来说，他们一般会在自己要去蓬皮杜中心看展览时，更愿意说自己去波布赫。有关蓬皮杜艺术中心建造之初颠覆性的设计方案受到社会极大争议的故事，已经是喜欢艺术的人都耳熟能详的事了。而它从最初被排斥，到后来成为巴黎一道独特的风景线的故事，也与埃菲尔铁塔有极大的相似度。蓬皮杜艺术中心的建筑风格，用独特这两个字来形容，可能都不能完全表达出设计师的初衷。在周围大部分是灰色传统建筑的巴黎马来区，这个全身布满了五颜六色管道的建筑犹如是鹤立鸡群。尽管这种风格当时被称为是融高科技而且是反传统风格为一体，但是由于它与周围的传统建筑实在是风格太相反了，于是造成了许多巴黎市民根本没有办法接受，因此也有人称它是市中心的一座炼油厂。实际上这个博物馆内珍藏的都是来自全世界的现代艺术大师们的真迹，而这些艺术大师们对艺术最大的贡献，难道不就是他们能够用自己的风格来颠覆传统艺术的束缚，而给后人提供另一种观察艺术、体验人生和社会的方式吗？那么考虑到这一点的话，这样一个当代艺术博物馆再大胆的设计似乎都可以被人接受了。但是蓬皮杜艺术中心并不是一个绣花枕头，仅凭外表来取悦，它之所以能够逐步得到社会认可的重要原因，还是其具有的艺术功能，也就是对当代艺术的探索和传播。从其馆藏来看，在继承了卢森堡博物馆的藏品，再加上接纳了法国政府购买的在世法国艺术家的作品，以及多个博物馆的收藏，还有各方人士的赠送后，目前蓬皮杜艺术中心已经拥有了超过10万件1905年至今创作的艺术作品，而它也是全球最大的两家现代艺术博物馆之一。而且蓬皮杜中心自从建馆以来，历届的馆长都致力于扩大对当代艺术品的收藏范围，而让馆内的收藏量呈爆炸式的增长。除了传统的架上绘画外，近几年也开辟了摄影、视频、实验室的影片等等的收藏，让这个艺术中心成为20和21世纪艺术绕不过去的重要参照系之一。该馆的现代艺术馆有包括绘画、雕塑和装置在内的7000件作品，涵盖了1920年后年出生的1500 535个艺术家，另外还有不知名的艺术家和原始艺术800件作品。这些作品都集中在艺术中心的五楼展出，观众可以在这里看到著名的艺术家马蒂斯、毕加索、布拉克、德罗奈夫妇、杜菲、杜尚、康定斯基这些著名的当代艺术奠基人的作品。而当您在看完了整个大厅的展览后，就会对20世纪初当代艺术起步直到野兽派的风格的演变整个过程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除了固定的展厅外，蓬皮杜艺术中心每年自然也会定期举办各种大型的展览，展出的内容也是包罗万象，而几乎每次展览都是喜欢当代艺术的观众们大饱眼福，增长对当代艺术了解的一个好机会。与此同时，围绕着蓬皮杜艺术中心周围的街景也逐渐形成了独特的风格。中心前方是蓬皮杜广场，这里经常聚集着许多街头的艺人做默剧以及杂技表演，而小型的狂欢节则会在春季出现在这个广场上，包括乐团的演奏、讽刺画以及素描等等艺术表演，闲来无事路过的行人都喜欢在这里驻足观看。拥有如此丰富收藏的蓬皮杜艺术中心将艺术出口到国外实际上也是一种趋势。2016年已经在上海举办了一个蓬皮杜现代艺术大师展，杜尚、毕加索等现代艺术大师都在展出之列，当时就掀起了一大波的观感热潮。该馆与上海西岸签署了一个持续5年的协议，分馆的第一个展览将在2019年和公众见面。蓬皮杜艺术中心已经表示说，在这个名为上海蓬皮杜艺术中心西岸馆的画廊内，中国当代的艺术将被赋予重要的位置。听众朋友，以上的文化节目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下次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新闻内容提要。美国参议院通过台湾旅行法，蔡英文发推文表示感谢，中国外交部表达强烈不满，提出严重交涉。刘鹤访问华盛顿阻止美中贸易战，专家说特朗普对刘鹤到访并无期待。中国财新披露，中国华信能源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叶简明被调查，这家公司股市市值应声跌落。红二代知名人物陈小鲁因病去世。菲律宾政府正同中国一家国营企业探讨，希望联合在南中海、南中国海开采能源。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在本台本次节目的最后，我们来欣赏一首由 Hugues Offray 演唱的《La Fille du Nord》。本次节目就到这儿结束，感谢收听。
Si tu passes là-bas vers le nord, où les vents soufflent sur la frontière, n'oublie pas de donner le bonjour à la fille qui fut mon amour.Si tu croises les troupeaux de rennes vers la rivière à l'été finissant, assure-toi qu'un bon châle de laine la protège du froid et du vent.Attelle encore ses blonds cheveux si longs qui dansaient jusqu'au creux de ses reins. Attelle encore ses blonds cheveux si longs. C'est ainsi que je l'aimais bien
Je me demande si elle m'a oublié. Moi j'ai prié pour elle tous les jours. Dans la lumière des nuits de l'été. Et dans le froid du petit jour. Si tu passes là-bas vers le nord, où les vents soufflent sur la frontière, n'oublie pas de donner le bonjour à la fille qui fut mon amour.